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10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登场；美国参议员敦促奥巴马与中国讨论实质问题；美国的一位参议员说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美国警告说俄罗斯的威胁在升级，但是不会以冷战方式应对俄罗斯；日本和菲律宾举行联合海上演习，日本侦察机现身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上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中星期二在华盛顿正式开始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官员表示将与中方进行非常直接的对话，会议将主要讨论网络安全、中国有争议的填海造岛活动，以及两国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双方星期一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在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上，会谈是坦率和中肯的。在影响两国关系的最敏感问题上，会谈对于设法缩小两国分歧很有帮助。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双方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深入交换看法，并同意继续加强信任和改善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以及中国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都参加了星期二的会谈。网络安全最近引起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肯定会很直接地谈到这个问题。美国正在调查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部门电脑系统被入侵事件，那次大规模网络攻击的目标是窃取大约400万美国联邦雇员和前雇员的私人档案。调查人员说，看来袭击是一年前开始的，但美国两个月前才发现。美国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是幕后黑手，但是说正在调查是否与中国有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在如何确保网络安全和网络防御的问题上，两国并不总是看法一致。他说，在这类领域肯定会有更多合作的空间，更好的对话和更高的透明度。美国能源部长莫尼茨在星期一的会谈中列举了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一系列合作，包括碳捕获利用和储存项目。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任务之一是再次使用燃煤电厂等排放的二氧化碳，或将这种气体封存，阻止它进入大气层。莫尼茨说，美国和中国继续率先行动，在我们各自国家和全球范围内推动洁净能源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星期一在同一个会议上，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特别代表谢振华说，美国和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能够对气候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美国官员将向中国提出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所引起的争议。美国担心中国的岛礁建设可能限制外国船只和飞机的航行，中国表示其建设是合法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不是一个接受现状的问题。他还说，美国已对填海造岛和一些岛屿军事化明确表示关注。星期二，美国副总统拜登将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发表讲话。星期二的议题包括气候变化和妇女的领导作用。美国官员说，为期3天的对话 也有助于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访问华盛顿打下基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新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开始之际，代表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马尔科·卢比奥致函奥巴马总统，要求行政当局在与中方会谈中突出实质问题，争取改变中国行为方式，不要满足于六年来的只停留在口头。卢比奥说，这次会谈之际，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大挑衅行动，填海造岛，展示军力，以威胁国际航道安全的方式宣示领土主权。与此同时，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政府在国内继续打压公民社会，窒息异议和批评，迫害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他说，他掌握一个1200名中国政治犯的名单。他表示，美国政府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而要直面美中关系严峻现实。他敦促奥巴马总统采取实际步骤，迫使北京真正缓解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对认定攻击美国政府网络的犯罪分子实施金融制裁，直至提起刑事指控。中国新华社说，本轮中美对话与磋商是两国又一次重要战略沟通，旨在促进两国互信、交流与合作，增进中美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习近平今年九月份访美做准备。美中对话的范围涉及战略、经济、人文等广泛议题，日程紧凑。美国南卡莱罗纳州和其地方的政界和宗教领袖呼吁，从州府哥伦比亚州议会周围移除邦联旗帜，向上星期在查尔斯顿被枪杀的人表示敬意。对于美国一些南方州的很多人来说，邦联旗帜是他们历史的光荣象征，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邦联旗帜是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象征。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在南卡罗来纳州政界和宗教界领袖的簇拥下，黑里州长星期一谈到了引起纷争的邦联旗帜问题。
今天我们在这里团结一心，没有恶意。我们要说，现在是把邦联旗帜从州议会场地移除的时候了。
卢夫被控在查尔斯顿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堂里谋杀了9个做礼拜的人。他挥舞着邦联旗帜和焚烧美国国旗的照片四处流传。黑里州长承认，邦联旗帜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他说，美国人依然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门前悬挂邦联旗帜。
对我们州的很多人来说，邦联旗帜代表光荣的传统，代表历史和我们的传承。那个心怀仇恨的杀人犯在查尔斯顿杀死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他对我们的旗帜有一种扭曲的看法。
星期一早些时候，当地一些知名人士呼吁州议会议员星期二就移除邦联旗帜问题进行投票。
时候到了，州议会该做他早就该做的事情了，这就是移除这种代表分裂，甚至对一些人来说是代表恐怖的象征。
查尔斯顿市长赖利也呼吁移除邦联旗帜。他说，这种旗帜应当放在博物馆里，人们在那里可以观看它，周围配有适当的解说。他说，在公众场合展示这样的历史性象征会发出一种错误的信息。
州议会已经开会时间很长，相当疲劳了，但我现在要怀着尊敬之心要求州议会再做出一点额外的努力，完成这件没有完成的事情。
奥巴马总统也表示，邦联旗帜应当放在博物馆里，但对这个问题，南卡罗来纳州有权做出决定。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柏林说，美国将结合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回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他说，在与乌克兰打交道时，美国不会依靠冷战时期的做法，而是要结合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卡特星期二前往爱沙尼亚之前，在柏林做出了以上的表示。卡特将在爱沙尼亚会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国防部长，这三个国家曾被强行纳入前苏联的版图。卡特说，美国将为一支新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提供特种兵、情报和其他军事资源，部分原因是为了帮助欧洲抵御俄罗斯的任何侵略活动。卡特说，美国现在既没有回到冷战的愿望，也不准备与俄罗斯开始一场新的冲突。对俄罗斯的经济政策正在取得让莫斯科经受经济困境的预定效果。卡特星期三和星期四将在布鲁塞尔会晤北约各国国防部长，讨论在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和为乌克兰分离分子提供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应对俄罗斯的计划。卡特将谈及美国的一些建议，提供足够装备一个旅的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在东欧参加演习和其他训练项目。卡特尚未正式批准这个建议，有关官员也没有透露这些装备的目的地，但有迹象显示与俄罗斯接壤的波兰会是一个考虑的地点。卡特星期一说，西方国家不期望成为俄罗斯的敌人，但在必要时自卫。他说，乌克兰仅仅是我们这些天考虑俄罗斯问题的时候的一个部分。作为回应，我们正在采取强有力但均衡的战略行动，努力确保俄罗斯不能迫使任何国家走回头路，同时欢迎和鼓励俄罗斯改弦更张，向前看。有关卡特的欧洲之行的详细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希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周就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欧前夕，包括美国和八个欧洲盟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在波兰进行了名为华丽跳跃的军演，它是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的首次全面演习。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可在不到48小时之内部署到位。在柏林这个一度分裂的被视为冷战标志的城市，卡特在一次讲话中说，西方不寻求与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对抗。
我们不打算与俄罗斯为敌，不过不要有任何疑问，我们还是会保护盟友，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这种国际秩序带给我们的光明未来。我们将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以及他们重新建立苏联时代势力范围的企图。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宣布说，莫斯科将在他们的核武库中增加40枚洲际弹道导弹。卡特部长认为，这举动表明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扩大。
In response, we're taking a strong but
作为回应，我们将采取强有力却不失平衡的战略手段，而这一手段将寻求确保俄罗斯不能强迫任何国家回到过去。同时，我们也欢迎并且鼓励俄罗斯走向未来。就我们的回应来说，我们不会采取冷战手法。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戴维·卡迪尔说，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关于集体自卫的基本协定正在遭遇21世纪新型战争的检验。
该协议原本是用于坦克跨过边境这类的侵略行为的，不过现在定义就模糊了。网络入侵算不算呢？像现在正在俄罗斯进行的混合型战争呢？
离俄罗斯最近的北约成员国都在推动在本国境内增加驻军。
这是当初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原因，这样的北约也是他们目前需要的。他们重新开启集体防御这个话题，当然是针对一个重新崛起的俄罗斯，一个正在对军事装备现代化的俄罗斯。
不过，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警告说，北约的应对能力正在遭受威胁，因为预计成员国2015年的国防开支将会减少1.5%。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扭转趋势，因为我们将面临更多挑战。我们不可能付出更少的努力而取得更大的回报。
卡特部长也表达了这些担忧，并且要求北约成员国执行去年北约峰会上的约定，也就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卡特将于本周三前往爱沙尼亚，随即前往布鲁塞尔会晤北约各国的防长。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上任一年多以来，一直在艰难应对俄罗斯支持的东部反政府武装、摇摇欲坠的经济和根深蒂固的腐败。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波罗申科已经使乌克兰踏上了融入欧洲之路。但政治分析人士说，要想维持住乌克兰西部的支持者并赢得亲俄的东部地区的民心，波罗申科还需要展开更多的改革。下面是施瑞福从基辅发来的报道。
政治学者奥列克西·哈兰说，波罗申科总统正走在向欧洲靠拢的正确道路上。
他做了很多，但改革的节奏显然不够快，挑战也是巨大的。
在他上任的第一年，有6000多人在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在东部的持续战斗中丧生。乌克兰正在艰难地维持着经济，限制商业大腕的政治影响。这些寡头控制了大型产业，资助有争议的战斗营。尽管困难重重，基辅开发商彼得说，乌克兰似乎正在站立起来。
感谢上帝，我们挺过来了，仍然强大。我们不断防御着俄罗斯侵略者，但是这应该归功于我们乌克兰人民，而不是政府。政府甚至是败事有余。
但基辅律师伊琳娜指出，波罗申科是在危急时刻上任。不过他承认，乌克兰人想要更快的改革。
我们的政府不应该总是想着开发他们自己的生意，他们应该更关心人民、就业机会以及食品和其他物品的价格。
但是乌克兰总统发言人罗斯特拉夫·帕瓦连科说，改革正在生根发芽。
从明年开始，人们应该感觉会越来越好。那些改革措施已经发起了，比如说司法改革、打击腐败、经济改革等。还会有更多的司法改革，经济复苏即将开始。
经济发展也是争取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部地区民心的关键，在那里商品短缺，物价飞涨。然而赢得亲俄地区的民心，也意味着让饱受战争蹂躏的民众重新看到和平。如果波罗申科能够向人们展现欧洲式的繁荣，也就不会有多少人去向俄罗斯找寻他们的未来。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政府计划把大片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租期49年。这个消息立即在俄罗斯引起很多的负面反应。国会杜马议员要求俄罗斯总理停止这笔交易。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两国不断的接近，但俄罗斯仍然认为中国是个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杜马四大党派之一的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负责人尼洛夫星期一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份议案，呼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出面制止有关向中国出租边境地区大片土地的交易项目。尼洛夫说，相关议案将会在最近的一两天内提交议会讨论。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贝加尔滨江区不久前同中国签订了意向书，将把当地115000公顷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的华俄兴邦公司，租赁期为49年，中方为此要投资240亿卢布，大约相当4亿5000万美元。此外，后贝加尔滨江区还有5万公顷的土地作为牧场，也可出租给中国发展畜牧业。如果这个项目进展顺利，当地计划还将把另外的20万公顷的土地再出租给中国。 来自自由民主党的国家杜马副议长列别杰夫也警告说，向中国出租土地将使俄罗斯面临巨大的风险，会埋下潜在的分离国家的因素。后贝加尔地区未来有可能会并入中国，甚至过20年之后，当地的领导人也将会变成中国人。他说，在有关出租土地的计划中，俄罗斯将放松中国人的入境制度，这等于让中国人大批移民后贝加尔地区，当地将会变成由中国人控制的国中之国。但列别杰夫也强调，他主张两国友好，并不反对中国公司开发俄罗斯的土地，但是应该有俄罗斯人参与，中国人大批移民将会使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列别杰夫是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之子。日里诺夫斯基不但在俄罗斯政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还因为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特别善于揣摩和把握克里姆林宫的心思和想法而闻名。俄罗斯的政治分析家们认为，许多不方便提出的想法或是计划，克里姆林宫总是通过日里诺夫斯基及其手下的口中抛出来，先来试探社会的反应，或是做舆论准备。以研究地区经济闻名的俄罗斯学者祖巴列维奇说，中国在有关租赁土地的事情上可能被俄罗斯政治利用，自由民主党拿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在政治上能够得分，但获利最多的最终还是普京总统。祖巴列维奇说，围绕这个项目可能出现另一种与经济完全无关的形式发展，首先是炒作这个题目，接下来是出现抗议，反对向中国出租俄罗斯的土地，然后普京总统会出面表态说，不会把那样多的土地出租给中国，仅会出租少量的土地，因此普京利用这件事情能够赢得民意，能再获得一份红利。祖巴列维奇说，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项目目前仅停留在意向阶段，双方还没有签订合同，但是他相信这个项目最终会落实，只是规模要大大缩小。在刚刚结束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议上，后贝加尔边疆区行政首脑伊里科夫斯基同包括黑龙江省长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和经济界人士讨论了双方的一些项目合作计划。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新闻最近也在俄罗斯的社交网络和媒体上被大量讨论和转载，显示俄罗斯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虽然近些年来在俄罗斯官方媒体的宣传之下，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多数人现在都把中国当成最为友好的国家，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土地，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和思维会立刻发生转变，中国会成为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俄罗斯人把土地看成最为神圣的东西。祖巴列维奇说，把边境地区这样多的大片土地出租给中国，在俄罗斯引起的反应十分负面。祖巴列维奇说，俄罗斯人对土地极其敏感，所以把这样多的土地出租给外国人，老百姓将会对此非常不满，但这很可能也是一场政治游戏。先是宣布很多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然后普京出面说仅把少量的土地出租，各方最后都将对结局满意。祖巴列维奇说，后贝加尔地区气候十分寒冷，夏季很短，当地处在冻土地带，土地大多是干燥的荒漠。在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中，后贝加尔地区的土地最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就意味着收成量将会很低，中国人大片种植农作物将要冒很大的风险。蒙古布里亚特人几百年来在当地放牧，但是对于擅长农耕的中国人来说，把当地当作牧场也并非中国人的强项。祖巴列维奇也认为，经济上应实施这个项目，但最好先小范围试点看一看，一开始就宣布大面积地出租土地给中国并不符合经济逻辑。但临近后贝加尔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布里亚特地区主教萨夫瓦吉反驳批评向中国出租土地的声音，他说，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土地太多，当地人口稀少，那些反对向中国出租土地的人应该亲身移民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诺夫斯基说，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的数量仅比德国人多出一两万人，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本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星期二在华盛顿开幕，虽然美国国会不参与对话，不过国会对美国外交关系的制定与行政当局有相当的权力和影响。一位国会参议员表示，美国在许多领域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说，国会目前对于中国政策缺乏实质性的深入探讨。他说，美国在贸易、网络安全和人权方面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对于那些担心如果我们在货币政策或者网络攻击上实施制裁就会引发一场贸易战，我们认为美国已经在和中国打贸易战了。
不过莫菲参议员说，美国首先应该调整自己的政策，例如美国应该签署国际海洋法公约，才能要求中国用外交手段解决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争端。在网络攻击问题上有同样的问题。
他们做的事无可辩解，盗窃我们的机密，窥探个人隐私，他们也指责我们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没有做。但是当我们在没有可信的理由下就去窃听外国领导人的电话时，我们就失去了要求他们改变行为的道德依据。
对于即将开始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莫菲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权应该是重要议题。
我希望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主张我们首先要确保自己言行一致。
美国国会虽然不直接参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不过国会对外交政策制定扮演重要角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日本与菲律宾开始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之际，日本一架巡逻机星期二飞往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的上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在菲律宾西部巴拉望岛与菲军展开联合训练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P3C 猎户式反潜巡逻机星期二抵达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上空。在中国九段线之内的里约滩上空边缘15000多米的高度进行盘旋，机上除了14名日本海上自卫队队员以外，还搭载有3名菲律宾军人。这是日本自卫队飞机首次在中国大举填海造岛的区域展开活动。日本海上自卫队指挥官冰野在该巡逻机返回巴拉望岛后说：“
訓練海域に行きまして。”
我们前往指定地区搜寻失踪的船只和飞机，并向菲律宾海军的战机汇报。
中国星期二敦促日本和菲律宾不要制造紧张气氛，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不要人为的故意渲染甚至制造本地区的所谓紧张。
在另一方面，几十名菲律宾活动人士星期二在日本驻马尼拉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两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抗议活动的发起人卡西诺说，
我们不要日本插手菲律宾的事，不要他们插手我们跟中国的争端。我们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日本完全是自私自利的。我们担心日本在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军事活动会回到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时代。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日韩两国关系由于东京对其战争过去的态度而紧张。许多韩国人认为日本没有对其二战期间的暴行做出全面的道歉。 在日韩两国庆祝外交关系正常化5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回报道说，两国关系有解冻的迹象。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尽管东京和首尔1965年签署了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的条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化解由日本早年对朝鲜半岛的征服与殖民所引发的敌意，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安倍晋三誓言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合作，为两国人民和下一代发展下半个世纪的关系。朴槿惠总统通过赴东京参加纪念仪式的韩国外长尹炳世转达信息说，他也希望能够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日韩两国领导人星期一各自访问对方设在东京和首尔的外交机构，以此庆祝两国关系的积极层面。自从二战结束以来，这两个东北亚强国已经发展成为稳定的民主体系、发达的经济体以及美国的坚强的盟友。双方在贸易和区域安全方面展开合作，特别是在面对朝鲜核武器的共同威胁方面。但是由于历史积怨以及对日本试图淡化过去战争罪行的担心，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自从2013年上任以来，韩国总统朴槿惠一直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除非安倍对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做出诚挚道歉，以及对韩国慰安妇做出补偿。首相安倍晋三目前为止拒不道歉，但是他说他将维持过去的领导人对日本战争期间不当行为的道歉声明。安倍首相预期将在今年8月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演说中谈到这一问题。不过朴槿惠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解决这些历史问题的一项日韩决议可能很快就会出台。韩国外长尹炳世周日会晤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双方同意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峰会。有推测说，两国高峰会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举行的中日韩三边峰会的间隙举行。最近对韩国人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首相安倍晋三不做任何的进一步的道歉，绝大多数韩国人支持改善和日本的关系。进行这项调查的是韩国峨山政策研究所，研究所的研究员金智印说，大多数韩国人不认为历史分歧能够得到解决。
They do not really believe that Japan or Prime Minister Abe would apologize.
金智印说，他们不相信日本或者首相安倍晋三将会道歉，也不认为历史问题能够得以解决。他说，所以举行高峰会表达我们的关切，并且继续进行对话，以遏制日韩关系中任何进一步的损害。他说，这些都是非常务实的。不过人数不多但是音量很大的抗议者继续的呼吁勿忘历史。星期一，被迫在日军服役或者为日本殖民政府工作的韩国人的后代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举行抗议，要求得到补偿和承认。在东京，日本的右翼活动人士则在韩国中心门前举行抗议示威，面对警方的重重设防，他们高喊与韩国断交的口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驻日本冲绳美军基地问题再度成为当地二战纪念仪式上的焦点。冲绳当地政府以及民间对美军驻冲绳基地的态度与日本官方的国安立场明显存在落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正式纪念活动在冲绳举行。美国驻日本大使卡罗琳·肯尼迪在纪念仪式上代表美国政府敬献了鲜花，缎带上写着冲绳所有战役中死难者70周年。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发表讲话，他说，
民主主义が等しく保障されずして、
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民主没有保证，我们就不能建立和平的基础。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废除将普天间基地迁往道领近的计划，希望日本政府再三考虑在冲绳境内搬迁美国基地的计划。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专程前来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就在准备他上台发表讲话之际，现场保安开始阻止一些抗议者接近主席台。不过抗议者的愤怒呼喊声明显可以听到，他们呼喊安倍滚回去，你来干什么。来到麦克风前的安倍晋三开始发表讲话，
冲绳的发展在日本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在促进冲绳发展中将一马当先。冲绳人民承担了为国安需要而建立的美军基地的主要负担。今年三月，我们实现了西浦田间地区居民区的搬迁。我们希望继续尽最大的努力，减轻美军基地给冲绳民众的负担。
安倍讲话过程中，不断有人在场大声抗议，称安倍在继续撒谎。浦田间基地问题由来已久，由于其位于市中心，军机造成的噪音、空气污染和危害公共安全已经成为当地民生重大问题。包括现任冲绳县之内在内的许多人都敦促将美国基地彻底迁出冲绳，而不是采取当地搬迁的办法。浦田间基地战后成为美军在亚洲的空军基地，是日本安全依赖的军事要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渴望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的两岸政策成为政坛关注的焦点。在野党批评洪秀柱的一中统表是更朝统一的方向迈进，洪秀柱否认自己是极统派。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日前接受电台专访时表示，他所提出的一中统表是九二共识的升级版，因为两岸交流已经遇到瓶颈，应该进入深水区，重点就是要北京接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两岸是兄弟关系，应该重视平等与尊严。洪秀柱还提出四不同意，包括不同意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同意中华民国丧失主权，不同意武力解决问题，以及不同意改变台湾的宪政体制与生活方式。洪秀柱强调，他是正派，中华民国派，绝对不是极统派，希望对手不要给他戴帽子，抹红他，这是不道德的。至于签署和平协定，不能因为别人不同意就放弃谈判，如果还没有开始就放弃，就永远没有谈判的勇气，台湾不能自废手脚。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洪秀柱希望中国大陆承认两岸有两个宪政政府，根本是痴人说梦。
因为中国大陆那边根本就不跟你玩这种所谓的共同宪政架构的分治政府的这个表述，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在意的是一般民众或者全台湾的民众对于洪副院长说法的观感，而不是他自己自圆其说或自己在里面做了解释，因为他那种解释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黄伟哲委员还说，马英九执政之后，台湾的主权和尊严已经沦丧，蔡英文未来执政之后，只能先维持这个现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寻求改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洪秀柱的一中统表比马英九总统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以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两岸同属一中等主张，更往统一的方向迈进。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告诉美国之音，北京政府现在不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不代表未来没有可能。
可是这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努力的目标嘛，那也不可能说不可能，也许时间久了以后那就会怎样，很多事情哦，现在都很难去预料了，很难去预料，那这是我们的希望嘛，我们希望那个中国大陆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那当然现阶段他们不会嘛，不会承认，这我们都知道了，不打要我们就阿弥陀佛了。
罗淑蕾委员还指出，身为总统参选人，捍卫中华民国是理所当然，尽管现实面有很多困难，还是要说出理想和希望。针对洪秀柱渴望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注意到相关的报道，但是不介入、不评论台湾的选举。国台办还重申， 台湾任何政党和个人，只要反对台独，认同九二共识，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国台办都表示欢迎。英国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一篇名为《女人对决》的专文，介绍了台湾两位总统参选人，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并认为明年一月可能选出首位女性总统。文章还说，两岸关系还是这次选举的重要议题。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洪秀柱力挺两岸统一可能成为包袱，因为目前认为台湾文化不等同中国文化的台湾人在整个台湾人口当中占有史以来最高的比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湾。台湾海基会理事长呼吁台商把握好大陆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的商机。与此同时，台湾经济部为吸引台商返乡发展，正在针对台商积极打造投资环境。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海基会理事长林中森星期一说，台湾陆委会与北京的国台办要一起研究如何共同融入全球区域经济整合。有关亚投行、一带一路、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亚太自贸区等等涉及区域经济整合的计划，台湾希望陆方能够重视台商的权益，让台湾多参与。林中森星期一在台北的2015大陆台商端午节座谈联谊活动上讲话时还说，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表示，将分两个梯次安排台商考察一带一路，有沿线的重要大陆省市首长来说明商机所在，考察完将举办座谈会和研习会听取台商意见。有250多位在大陆经营的台商出席联谊活动，台商主要代表台企联会长郭山辉说，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压力，中国政府对劳动法的执行以及环保的要求日趋严格，上半年中国各地工资调高15%，因此今年对台商而言可以说是挑战最严峻的一年。他还说，虽然整体环境对台商是严峻的，但只要台商累积自己的能量，从低附加价值转型到高附加价值，不要放弃大陆市场，未来还是美好的。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涵盖44亿人口，约占60%的世界人口，陆经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 GDP 总值达21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总量的约30%。林中森呼吁台商好好把握一带一路的商机。他说，
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为什么63%的人口只占29%的这个 GDP，表示这些国家相对落后，相对落后，将来基础建设到哪里，投资环境改善到哪里，基础建设高速公路到哪里，高速铁路到哪里，当然地价会涨到哪里。那么以往大家在大陆当时认为说早期这个发展没有掌握到机会的，现在时光倒流，时光倒流哈，那么也就是回到从前，他要在一带一路地区啊，希望我们台商企业都不要缺席。
宜昌台商协会会长陈建忠对美国之音说，台商在大陆的经营环境越来越严峻，因为大陆不再给台商优惠政策，人民币一再升值，主要做外销的台商要转型做内销需要时间，而且大陆本地企业的信用仍然不佳，台商收款有问题，资金容易被套牢，幸好现在台商多了一带一路的机会。他说，
大陆现在一带一路，那我们台湾没有啊，那他可以拥有全世界44亿人口的这个市场，那我们不靠过去，你要怎么办呢？台商都是以外销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制造业，所以相对应呢，我们认为这44亿人口的这个市场是不能忽略，可以反观来说是一个大机会。
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夏立言星期一对台商代表说，陆委会和经济部持续关注大陆推动一带一路， 对自由贸易区等经贸政策及措施进行了解及研究，研拟相关因应策略，协助台商掌握两岸合作契机。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在联谊会上说，大陆经营成本越来越高，红色供应链崛起，这些问题对台商形成巨大压力，台商应该思考企业转型以及新的愿景，包括回台投资来进行全球布局。他说，经济部欢迎台商回娘家发展，为此台湾必须排除台商投资障碍，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利用金融工具控管土地，建立土地资料库，协助台商寻找适合土地，并且协助企业界全球布局。邓振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台湾的投资环境比大陆好很多。他说，
我们是很稳定的，法治可预测性透明，这个我们绝对是做得更好的嘛。企业界的经营啊，它需要一个好的环境，但是当然我们也了解，我们这边啊，环保的法规也的确是比较高一点，工资也的确是比较高一点，对于劳工权益也保护得比较周到一点。但是呢，我们的好处就是说，你看你的附加价值如果能够高起来的话，在台湾的经营其实还是有很好的一个经营的环境，在我们这里投资的这个评比啊，我们都在很前面了、我们远远的在大陆的很前面很前面的各式各样的评比。
不过邓振中表示，并不是说所有台商都有必要搬回台湾投资，这必须看产业状况而定。他说，技术程度高以及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就非常适合回台湾发展，因为台湾能给这些企业提供稳定和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在内的官媒近日大篇报道，山东警方侦破了一个专业访民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指控这些人勾结律师和当事人家属，雇用访民在街头聚众围观，拍照上传到海外网站炒作，以上访维权之名干扰司法。有维权律师指，官媒在抹黑维权人士，打压访民相互声援的公民维权。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三大顶级喉舌继近期全面开动，先后对草根维权人士屠夫吴干和前往看守所探望并为吴干辩护的女维权律师王宇进行维权界所称的抹黑式揭底报道之后，星期天夜间开始再次发威，长篇报道和批判北京维权人士翟延民、北京律师刘建军等人，称他们今年6月15日在山东潍坊中院审理一宗贪污案时，组织十多人围观，拉起人民有权监督司法和徐永和无罪等横幅，向围观群众喊冤，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刑拘。据悉，该案当事人徐永和是山东柱城市人保局就业科副科长，一审被判刑十年，但家属坚称他是被冤枉收贿3万元，是被插赃嫁祸。官媒报道还说，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在围观案件背后隐藏着一个以上访和维权为名，行制造影响、施压有关部门之实的违法犯罪链条，以访民经纪人和个别维权律师为纽带，承接各类声援围观业务，组织一批相对固定的访民群体站台，活跃于全国各地的热点事件，彼此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利益共享。此外，央视周一制作了一集长达22分钟的新闻节目，让翟延民、刘建军等人电视上认罪悔过。报道指，翟延民仅2014年以来就直接组织和幕后指挥各地访民声援滋事事件就多达9起，包括5月中旬组织访民前往黑龙江庆安火车站举牌声援被一枪击毙的当地曾多次上访的农民徐春和，北京律师刘建军的妻子于小媛星期二发表公开求援信，坚称多年来经常免费为有冤屈的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刘建军， 受徐永和妻子委托合法代理此案的上诉，6月15日在潍坊市中院前被抓走刑拘，至今8天，没有通知家属、律所等，也不准律师会见。于小元周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刘卷军是作为当事人家属聘请的律师前往潍坊中院履行律师职责，被刑拘后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央视记者却可以违法进入看守所内摄像，对他进行舆论审判。而直到美国之音记者电话采访前，山东律师郑湘下午3点左右才得以会见到刘建军。他说，
6月15号上午在潍坊市中级法院门口上访的，互相之间没有关系的3个案子的当事人都在上访，为什么仅仅只抓刘建军这一个案子的上访人呢？再一个就是6月15号到6月23号这8天的时间不让辩护律师接近，这个是严重违法司法程序了。但是央视呢，记者违法进入看守所进去摄像，给他们定罪。
于小元还透露，刘建军老家潍坊的公安局还威胁刘建军的哥哥，要他压住家人的情绪，不要到处反应闹大，否则就拘留他。于小元说，
当地公安局的找他哥谈话，就威胁他，就说让他传达给我啊，让这些家属不要再到处找到处闹了，再把事闹大了就把他拘留了，就这么说。
哦，有什么理由呢？
没有理由，就说你们别闹了，别再闹了，就这理由，闹就拘留，别再到处找到处反应什么的。
你有跟郑湘律师联系吗？会见完了以后有什么情况吗？
联系了，联系了。他说那个他今晚上回去整理一个材料要汇报呢，要那个再商量呢跟大家。他是这样说的，警方把他当作维权律师给抓的，就是针对维权律师来的这一次。但是呢，刘建军并不是维权律师，他只是一个普通律师，但是警方认定了你就是维权律师，所以把他抓了。
6月15日下午在北京被拘捕的维权人士翟延民的妻子刘女士星期二下午向美国之音证实，到目前为止家属没有收到任何他被刑拘的通知书。刘女士表示，官方说翟延民是访民经纪人，经济访民的生意，不符合事实，他平时花零花钱都是跟家里人要。他说，
你看那电视那新闻上面说的都是胡说八道的，几个人他就说上去拉横幅去，1万块钱，我问你了，1万块钱两次在做的是干嘛使？他在家问他过生活费什么都是我自己拿的，他也没往家贴地给你。没有看到新闻我倒不生气，我一看到新闻我的火都上来了的。就是说这意思，就是我老公他就在外边他挣钱，他不往家拿一点吗？他不给我花1块钱吗？不给我花10块钱吗？
曾率先前往黑龙江庆安调查徐春和被击毙案，并代理其母亲维权的北京律师谢艳仪，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翟延民等10多位被拘捕的维权人士是在行使公民的权利，关注潍坊当地的司法公正，当地警方拘捕他们是打压公民维权。他说，
翟延民他们的做法很明显的是一个合法行为，公民有批评申冤建议啊，即便按照央视的这种定调，即便是不相关的当事人，那么他也有批评，他有对这现行的这个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进行曝光、进行批评抨击，哪怕是举牌，这都是言论自由。
此外，谢艳瑜律师表示，他认为让翟延民、刘建军等人上央视认罪是侵害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做法，是舆论审判，是未审先判。他说，
报道我认为是一个事实是歪曲的事实的，第二一个是严重的侵犯了相关当事人的这个名誉权的，这种做法是舆论审判嘛，未审先判，代替了司法机关，甚至有超越司法的这种特权，不告知家属，不让律师会面，相形之下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做法是舆论审判，进行有罪推定。
北京维权律师李方平在网上评论说，根据法律，聚众扰序需要情节严重导致工作无法进行，但画面上仅仅打个横幅，因此认定这些人根本不构成官方所说的聚众扰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戚永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和中国星期二在华盛顿正式开始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官员表示，将与中国进行非常直接的对话，讨论议题主要是网络安全、中国有争议的填海造岛活动以及两国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双方星期一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会谈。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在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上，会谈是坦率和中肯的。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双方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深入交换看法，同意继续加强信任和改善关系。在新一轮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开始之际，代表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卢比奥致函奥巴马总统，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在与中国的会谈中突出强调实质性的问题，争取改变中国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只满足于六年以来的只停留在口头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柏林说，美国将结合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回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卡特将前往爱沙尼亚，会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的国防部长，这三个国家曾经被强行纳入前苏联的版图。卡特说，美国将为一支新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提供特种兵、情报和其他军事资源，部分原因是为了帮助欧洲抵御俄罗斯的侵略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在白宫举行的伊斯兰斋月参会上发表讲话，谴责宗教偏见。一些外交官、议员和美国穆斯林代表出席了传统的斋月参会。在斋月中，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进食。奥巴马总统说，斋月参会提醒我们，是自由把我们美国人连接在一起。联合国调查人员星期二发表了有关叙利亚危机的最新评估报告，说叙利亚政府军包围的反政府武装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造成的摧毁性破坏。叙利亚冲突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叙利亚冲突从2011年开始以来已经造成22万多人死亡。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组织星期二发布报告，对中欧和接近欧洲的25个国家进行了评估之后，认为其中将近一半国家的民主程度有所降低。自由之家说，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民主程度被列为最低。卢旺达官员证实，卢旺达情报机构首脑卡拉克将军在英国被逮捕。卢旺达的司法部长对美国之音说，卡拉克已经被逮捕，卢旺达政府要求英国就逮捕卡拉克做出澄清。卡拉克将军受到西班牙当局的通缉，他被控犯有战争罪。南苏丹出现霍乱疫情，最近几天已经有18人丧生，至少记录了170个病例。霍乱首先出现在首都拥挤的难民营里，那里挤满了成千上万躲避内战的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政界和宗教界领袖呼吁，从州府哥伦比亚州议会周围移除邦联旗帜，向上个星期在查尔斯顿被枪杀的人表示敬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